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我们学到第三如何智执舍身德。先说过失，后面一段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接着来学习我们从后面这一段读起。又智执者，体无虚伪，言行相符，运德俱怀，不拘名利接着做下去清净若快，众教欲真，但为正业调身，俗愿自他圆满，故曰：如何智执舍身得也？这一段把这个舍身得圆圆满满的都实现出来了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什么叫智执呢？此地讲的完全从思上讲就更好懂了体无虚伪，我们常讲真诚心菩提心里面的真诚心什么叫真真就不是假的那什么是假的呢？我们的妄念是假的，这个一定要知道佛法真假它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永恒不变是真的，凡是会变的呢都是假的你看我们念头，一个念头生了这个念头就灭了，下一个念头又生了，这种生灭呢无常，这不是真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都是假的，所以佛法叫妄念这个心呢叫妄心，不是真心。那什么是真心呢？没有念头就真心没有念头都不会变呢，有念就会变呢所以无念，这个无念呢不好懂，无念是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了这个话讲得很含糊很笼统什么念头都没有了，那么佛法念正念也没有了，这不行，正念有正念有，所以无念是无妄念，无想是无妄想这个初学的人听起来很难懂 那无妄想呢，就有正念。啊，正念说，正念是没有妄念，这正念不好懂啊。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啊，正念像什么？正念像一面镜子，镜子我们天天用啊，早晚洗脸都照照镜子。那镜子是照镜，啊，它有没有念头呢？镜子照外面的境界，啊，人也好，物也好，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有妄想，啊，那这个照见呢，就是正念，啊，我们睁开眼睛看到外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正见。你见到没有？正见起了妄想，那就起心动念了，起了分别执着了，这叫实见啊，情识啊，情识里面所见的境界是加上你自己的好恶。啊，加上就你把烦恼习气加在这个里面了，这就不是正见了。啊，正见里面绝对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耳听音声也是如此。啊，就像眼见一样。啊，音声。啊，听到了。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个叫闻性闻，叫真闻。啊，那换一句话说，那我们有自己的成见，有自己的好恶，这我喜欢听，那个我讨厌，啊，这个就是耳识了，这不是不能叫闻性的，差别在这里。啊，懂得这个道理了，鼻嗅香。舌肠胃，身体接触外面境界，啊，意去思想分别执着，这全叫妄心，不是真心。啊，真心里面没有妄为呀，为是虚伪呀，假的呀，啊，这叫真的，啊，所以世尊。在楞严会上教菩萨，啊，菩萨修行唯一的希望成佛，啊，菩萨希望成佛，啊，那成不了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是你错用了心，啊，你不知道用真心，你全用的是妄心，妄心怎么会能证真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用妄心修行，修得最好。啊，最好是什么呢？完全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不敢有丝毫的违背。啊，修戒、修定，修得最好。是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啊，设法界里面的佛，这个诸位要知道，在大乘教里面称之为相似即佛，啊，他很像佛的样子，学得很像，没成佛。为什么没成佛呢？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他修戒律很执着戒律，啊，他修定很执着定，啊，没把他放下，啊，持戒修定，把分别执着妄想放下了，那就是真的， 那你是用的是真心，你称的是真佛啊，真佛不在十法界，超越了啊。所以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啊。十法界是以上面的这一真法界啊，这个里头也有色相啊，为什么它有起心动念，但是它没有执着，没分别啊。这个就是十报庄严土，如果起心动念都没有了呢，那色相就没有了啊。色相要动它才会现象，不动它不现象啊。不现象的时候叫常寂光净土啊。要知道常寂光十报庄严土啊，乃至于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有没有障碍？没有。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只有隐现啊，隐缘不足，它不现啊，缘具足呢，它就现象。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电视里面我们知道啊，有许许多多电视台发射出来的频道。那缘是什么呢？缘是我们的按钮，我们按哪个频道，这个频道的现象出现了，这就现。不按它的时候不是它没有，它有，它不现同时存在，所以隐现不二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佛教菩萨要用真心，我们也学着用真心。啊，但是怎么学呢？都学不像。啊，学不像的原因我们知道了。我们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啊，是放了一些，但是还是不干净啊。那么这个地方讲修行，华严经上修行是对法身菩萨讲的啊，可是度生和尚贤首过思写这一篇文字是对我们讲的啊，我们应该这凡夫应该怎样修学啊，这对我们讲呢很有受用啊。可是理我们要明了啊，那我们对人呢要用真心啊，真心他真的说得很好，体无妄为啊，这一句呢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啊，我们知道啊。下面一句呢，那针对我们现在的言行相符啊，这就是没有妄语啊，要讲真话啊，老老实实的说啊，不能欺骗人啊，错了就说错了，对了就说对了。不能隐瞒人，不能欺骗人。这是我们凡夫位上的至知之体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大乘教里面修学从哪里下手？从不妄语开始，这是对的啊。我们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不可以告诉别人的 啊，做错了也承认，绝不隐瞒，这叫知心。凡圣同居图里面众生的知心，这个标准呢定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有一些错字还要瞒着人，啊，不敢告诉人，这个心是妄心。啊，这种妄心，学佛不能成就啊。啊，虚妄不会证正果，只有真实你才能证真果。啊，这个一定要学，不妄语。啊，我错就错了。啊，实际上我们自己修行人是，我们知道是对的，别人说我是错的，我就承认。你说我错，我就错了，啊，大家就不争了嘛。如果你不承认的时候，还要跟他争。那争的时候，他不能接受。啊，为什么呢？大乘教确实有很深奥的道理。啊，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跟他讲，他不能接受。啊，这就不必争嘛。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样就好。那你的心行谁知道呢？佛菩萨知道，真正修行有功夫的人知道。啊，凡夫冤枉，冤枉也是好事情，啊，什么好事情？替我消业障嘛。啊，续世今生造的业太多。有人替我消业障，好事情啊！啊，别人误会我，回报我，啊，我们今天做许许多多是如理如法的事情，可是，在人家眼睛当中看到，啊，是不如法的。啊，人家是看到的时候，心里感到很不高兴的。啊，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多啊。啊，所以做一点好事要委屈自己，啊，你这个好事才能做得成功，那很幸运，啊，那这个机会啊，真的被你抓到了，啊，古人说一句话，叫好事多磨。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这句话就变成名言了。真的啊，无论是法佛法，做一点好事，你得受尽折磨。啊，好事是为众生的事情，为社会的事情，不是为自己呀。啊，如果为自己呀，得到好处啊，那受一点委屈算不了什么。自己什么也得不到。那完全是为众生，啊，为社会的，还得要受尽委屈。啊，那为什么要做呢？那不做不很好吗？对，不做了，众生难度算了，不度他了，这下沉。啊，小乘确实是如此，可是菩萨不然。啊，菩萨知道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呢，跟自己是一体呀，啊，哪有见到不成缘首的道理？啊，什么样的委屈还是要做。啊，我们讲习常说，经典里面世尊也常常用这个比喻，啊，譬如慈母照顾他的儿女，儿女小不懂事，啊，玩耍的时候走到很危险的地方，要不要去拉他？要啊，要照顾他。 他无知啊。啊，眼看掉到深坑里头，掉到池塘里去，要被淹死啊。啊，你能不去救他吗？啊，你去救他，他玩得很高兴啊，他还要不高兴，还要骂你啊，还要背你，还说你多事啊，那只好笑笑，也就承认了啊。你不能给他辨别了，现在这个社会就像这样的啊，许许多多造作罪恶的众生，你要把他看作无知的儿童啊，他在那玩耍，很不如法，很危险啊，他玩得高兴，你要制止他啊，他一肚子不高兴啊，对他有好处他不知道啊，所以菩萨道难行啊，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做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好在我们天天受啊这个大乘这一乘的华严啊，天天熏习，心开意解，我们那边受了很多苦，这边得到很多安慰啊，啊可以有补偿啊。假如没有大乘教天天熏习啊，你说不退心呢，那是假的。啊，所以佛说法华。啊，八千声闻退息。啊，当然这也是表法做样子给我们看。啊，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呢，肯定退心。啊，发菩提心确实舍己为人呐。啊，对自己生死不顾啊，没想到自己生死啊，只知道利益众生。啊，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帮助众生，利苦。啊，那么要教众生永久离苦得乐，那必须得好好教他。他什么时候破迷开悟了，他就知道了，不再造恶业了，这才真正的离苦得乐。所以菩萨啊，修行人要给这些众生做最好的样子，言行相符啊。那我们今天的言行是秉承圣贤的教诲，啊，圣贤教诲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永远的做下去。啊，所以说假的也变成真的。这是世间人的话。啊，装假样子，装了一辈子，那就是真的了。啊，可是在佛法里就不如是，装一辈子依旧没有开悟啊，那还是假的。啊，它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这在佛法说，功德它没有啊，福德它重了。虽然 出不了六道轮回，他在三善道享大福报啊！啊，持戒得定是真实的成就，持戒不得定是大福报。啊，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大富大贵之人，啊，他的前身是持戒修福，得到的。啊，如果开会呢，他就不会享人天福报。啊，他决定啊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证阿罗汉，成菩萨成佛，他走这个路去了。啊，所以言行相符这一句话是我们现在啊舍身得里头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啊，绝对没有虚伪啊。那么在现前社会，你处处是老实话，处处是大实话，你要不要吃亏啊？那首先的时候你要有个理念，我愿意吃亏，我愿意上当，我愿意受别人啊欺诈。你有这种决心，你能做下去。可是你真的做下去之后啊，情况不是你预先想到的。我们北京胡晓林先生啊，我请他到此地来，也要在摄影棚里面再做报告啊。他是做企业的，做得很不错啊，在过去没有接触佛法，也跟一般商人一样啊，他是说话很伶俐很痛快，这商人奸商啊，他也不例外呀、啊做生意买卖的欺骗主顾啊，才能赚钱呢、啊。那接触佛法之后，知道这个事情错了，不可以骗人啊。尤其学了《弟子规》了，把《弟子规》完全落实在公司啊，从他自己本人起，所有员工都依照《弟子规》去做。对人诚实啊，自己谦卑，对客户恭敬，都说实话啊。我这个卖给你的商品，商品哪些缺点都告诉你啊。最初怀疑这能赚钱吗？人家还能买我东西吗？啊，结果这个做下去之后呢，哎，不但顾客没有少啊，增加了啊，一年成长了40%几啊。什么原因呢？这些顾客们对他很欣赏，这个商家的公司很诚实，说老实话，不欺骗我们啊。这个到处一弘扬，谁都愿意跟他往来啊，所以他给人家做报告的时候啊，落实儒释道的三个根，好好学佛，做生意会赚钱，不会泄愤的啊。给这个做企业、做商家的时候带来了信心啊，开这个头开得好啊啊。所以我希望他来给我们做详细报告啊，那么这个报告就可以广泛的流通啊。所以言行相符啊是基础啊。那么接着看一看，运德俱怀。运是蕴藏，你心里面藏的是什么？藏的是德了啊。 德是什么呢？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你心里面是聚于德，儒家讲聚于德，此地运德就是聚于德。那你信的不拘名利，世间人是求名求利啊，有德行的人他一生他决定不是求名求利的。啊，为什么名跟利都是外面的诱惑啊，沾上名利是经不起诱惑，谁跟他相应呢？贪嗔痴慢跟名利相应啊，跟烦恼相应，跟习气相应啊，跟自信不相应，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信德不相应啊，我们举的都是中国人所讲的八德啊，跟这个不相应清净若快啊，啊快是什么？土快，泥土啊，对于金钱啊，看到什么？看到跟泥土一样一文不值啊！自己赚到的钱，自己所受用的有限啊，过的日子还是平常的生活。啊，生活简单朴素啊，在中国古人一般家户裕小的范仲淹先生呢范家了啊，他是贫寒出身啊，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家境清寒，在寺庙里面念书啊，每一天三餐他就煮一锅煮，煮熟之后把它切成四块，一餐吃一块，过这个日子啊，自己从小吃过苦头，知道天下像他这样苦难的人太多了啊，懂得积德修善啊，以后考取了功名啊，做到元帅啊，武官呢做到元帅，文官做到宰相啊，也变成大富大贵了。可是家庭生活呢还是从前穷秀才的生活，国家给他的俸禄，他把这些钱养了300多家。诸位要知道啊， 从前的家跟现在的家不一样啊，以前是家族啊，能够救济300多个家族，你说他养多少人？靠他啊，特别是老人养老还有小孩读书啊，他办学校啊，那时候办私塾啊，应该也是有相当规模的私塾啊，不单是教自己这个家族的下一代啊，居住在这个地方优秀的儿童啊，能够栽培的儿童，他统统都把他收集起来啊，义务帮助他教养他，为国家培养人才啊，干这个事情啊，诸位想到做到元帅，做到宰相，死的时候没钱买棺材啊，而且他5个儿子，2个儿子做到宰相，有1个儿子做到御史大夫啊，那都是国家领导人呐、啊，哎、啊，子子孙孙都效法他啊，对于名利金钱不重视啊，如果有的时候呢，通通救济这个社会上啊苦难的人。没有把自己生活提升一级，所以我们的印光大师啊，这是晋宗第13代的祖师，对范先生非常佩服啊，印祖一生对这个世法里面就佩服2个人，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是范先生，一般人做不到啊，他能做到啊。啊，能够把名利放下了，底下这一句肯定做到了。重教于政，这个教是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这个要看重啊，真是珍宝啊。又是超过啊！啊，对于经教的学习、沉船，看得比珍宝还重。啊，这是学生的必须要具备的理念。啊，必须要具备的操守啊，你才真正能摄受众生啊，教化众生，成就众生。所以底下说，但为正业挑生啊，正业是八正道之一，业是四业啊，无论是世间跟出世间啊，完全秉承圣贤教诲，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呢，都是正业啊。儒家对正业的时候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是绝对的标准啊！就《论语》上只有3个字：“思无邪”，以起心动念没有偏邪，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啊，那我们世间一般人偏见成见很严重啊。啊，不是偏就是邪，不偏不邪叫中正。啊，不偏是中道啊，不邪是正见。事法里头啊，你起心动念跟八德相应啊，佛法里面起心动念呢跟十善业道相应，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叫正业。啊，自己这样做，圣贤弟子啊，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叫调身。啊，调是调顺，啊，必须用行动感化众生呐，让别人呢，自己能觉悟。改邪归正啊，改恶为善啊，改迷为悟，这就对了啊。不但能够这样做，而且还俗愿自他圆满，这是快速啊！希望早一天啊，自己真的圆满。圆满是没有欠缺、没有缺陷的啊，自己真的也希望别人都真的。这个话难，太难，太难。啊，圆满是说不成佛就不圆满，一定要成佛才圆满。这成佛谈何容易呢？啊，我们今天学华严，华严怎么圆满的？啊，古大德提醒我们，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圆满了啊，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夙愿自他圆满没有别的，要劝人念佛啊，这个才是摄受众生呢达到究竟圆满，跟诸佛如来没差别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啊，不会等到第二生。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是无量寿啊，这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啊！我们要把这个当作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去办啊，二六十中心里头不离开阿弥陀佛就对了啊。经上跟我们讲的一佛念佛，一佛是想佛啊，念佛是心里头有佛啊，二六十中都不能够中断的啊，睡觉睡醒，一睡醒阿弥陀佛自然就念出来了啊，虽然没有声音啊，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叫念佛人呐 啊一心没有别的想头啊，就是想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世界灾难怕不怕呢？不怕了 啊，什么灾难来都不怕。啊，灾难当中死了呢，他不是死了，灾难当中往生了。啊，这凡夫不知道啊，这样一个好人念佛人，他怎么灾难都躲不过？啊，还要遭受这个灾难，他不知道，他念佛成功了，真的他往生了。啊，我们凡夫没有天眼，没有智慧，不知道啊，他往生了。啊，所以灾难里面死的是两种人，一种造罪业的时候，他要到三恶道去了；另外一种是他去做佛去了。啊，纵然他是不是学佛的。他是做了很多好事，他升天去了。这个道理，啊，事实真相你要了解。啊，佛法里面常讲啊，正上缘里头逆正上缘，这是属于逆正上缘。啊，去学佛的人才真正明了，人有没有死？没有。啊，死底下就有生。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死不是就完了了，死了就生了，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了。啊，生生世世。出不了六道轮回，叫生死疲劳，这是很苦的一桩事情。啊，所以聪明人，真有智慧的人，在这一生遇到佛法，那要我们解决我们无量劫来一桩最大的事情，就是生死。啊，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把我们生死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这是真正聪明人，啊，真正了不起的人，啊，在佛法里面称他为英雄。啊，英雄是什么意思？世间人不能解决的事情他能解决。啊，世间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生死轮回的事情，哎，他能解决。啊，所以在佛门里头还有个常识，顺便告诉大家。啊，你看佛门称呼，啊，称菩萨，啊，称大士，你看观音大士。地藏大士，啊，这对菩萨的尊称呐，啊，大菩萨人大士啊，没有称大士的，啊，大士不能随便称，大士只有对佛的敬称，佛称大士，或者称为大道士。啊，只能对佛称的。啊，那么现在有些出家人也称大师了。啊，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啊，我们要懂规矩。啊，一般出家人，我们尊称他为法师。他是研究经教的，啊，在称经师；参禅的称为禅师；啊，持戒的称为律师，没称大师的，这个要知道。啊，可是有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 为什么？想想有道理。因为净土宗是帮助人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圆满成佛。他教化众生、戒引众生呢，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他不是教化众生去做阿罗汉、做菩萨，不是的，他真成佛的。啊，所以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为大师。啊，但是这个大师的后人尊称他的，他在世的时候，没人家不是这样称呼他。啊，你说过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文钞已经流通了，啊，我还看到那个民国初年的本子，那个本子，啊，是印祖自己红画社里面出版的，啊，上面题签呢是印光法师文钞。啊，印光法师文钞，啊，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啊，中国净土宗的学人，啊，所以净宗的祖师不是传法的，不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不是传，是选举的，他是民主的。啊，是中国佛教界里面公认他对净土宗最有贡献，啊，应该是一代祖师，啊，所以承认他是第十三代的祖师。啊，这以后呢，那印光法师文钞啊就改成大师文钞了，印光大师了。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我们在外面有些人不知道，啊，称净空大师，我马上就告诉他，把这个说清楚，以后不可以这样称呼，啊，这样称呼这是太过分了，啊，而且呢，破坏了佛教的形象，啊，我们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都要遵守佛法传统的这些规矩，啊，这应当要懂得的。啊，那我们修净土，如果不把求生西方、清净弥陀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我们就错了。我们在这个世间还常常有贪生怕死的念头，这个心态，这叫轮回心。啊，心是轮回心，你干的事业就叫轮回业，念阿弥陀佛也是轮回业。啊，轮回心念佛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不能往生呢，他给西方世界阿弥陀佛结了法缘。啊，我们常讲啊，阿赖耶识里头有净宗的种子。啊，这一生当中他不起作用。啊，依旧还是要搞生死轮回。这个道理也是不懂，事实真相也不知道，就会把我们这一生的机会，啊，稀有难逢的机会呀，失掉了，这太可惜了。啊，所以这是真正希望这一生要解决生死大事，不干了，不搞轮回了。这个轮回生生世世啊，也厌烦了。啊，还继续搞这个吗？啊，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就做佛去了。 以后再到这个世界来，那是菩萨再来了，那不是凡夫了。那这个地方众生有感啊，菩萨来实现，来教化众生啊，不定用什么身份啊，不定用什么形式啊，华严经上所说的诸佛菩萨大用无方啊，啊，这个都自在呢，啊，所以我们帮助他圆满，首先自己要圆满，自己不圆满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圆满。啊，那么自己圆满，帮助别人圆满，要记住如何制止，这是总原则、总方针。啊，无论你用什么样善巧方便，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啊，在佛法里面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前面我们略略的提出，啊，四摄六度，啊，六合十愿，要真正做得很成功，做得很有效果，啊，你用智执，用柔和。就能落实，啊，就能做到了，啊，所以这个智执柔和是信德的流露，啊，烦恼习气里面绝对没有。第三小段呢，我们就学到此地，啊，现在看幕后这一段。四者，普代众生受苦得了。好，这个也得很难呐，啊，我凡夫看起来不容易啊。啊，普是普遍呐，我们看底下的文，为修筑。行法不为自身，但与广利群生，冤亲平等，普令断恶，备修万恨，俗真菩提。到这里是一小段。这个修行的方法是化身菩萨啊，不是普通人。化身菩萨，普代众生受苦的啊，显示在哪里？显示在八相成道啊。所以诸位想想。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了啊，修行正果了，是真的吗？给诸位说，不是真的。他在梵网经上说得很明白，他这一次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降生啊示现成佛了，是第八千次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这第八千次了 你就晓得他是普代众生受苦得了，好像唱戏一样啊。啊，这一绝戏的时候已经演8000次了。啊，首先实现的在斗率天做后补佛，啊，斗率是印度话，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意思叫知足。你看看，人不能不知足啊，知足常乐啊。啊，斗率就是知足啊，所以斗率天是知足天呐、啊，样样都圆满，什么求都没有了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事出世间法一无所求啊，这什么？这才有资格做后补佛。啊，到语言成熟的时候，他从斗率下降，啊，到人间来，啊，找到父母，啊，父母与他有缘呐、啊。那这父母是什么人呢？父母也是佛的化身，啊，这个就是一尊佛出世，千佛拥护，啊，有像唱戏嘛，他唱这个主角，啊，也有唱他父亲的，唱他母亲的，这一台戏才唱得成，啊，那些唱戏的人的时候，啊，跟他地位都平等。在后台都一样的，在前台一化妆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演给我们看的，啊，演给这些六道众生看的，来唱戏的，啊，那么父母也表现的是世世代代积德修善，啊，家里面才出这么一个儿子，啊，佛是大圣人呐。啊，不是出在一个普通家庭啊，啊，世世代代，啊，积功累德，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那在中国古代这些圣贤，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一佛如是，啊，总是祖宗多少代积德，啊，积德行善。啊，后人知道这个家里后代啊，一定有圣贤人出现。啊，孔夫子的岳父，啊，不是这个。不是孔夫子的，啊，那是孔夫子的外祖父了，叫外祖父，孔子父亲的老丈人，啊，他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子，啊，他就说了，孔子家里头好几世，世世代代都这个行善积德，啊，他敢断定。他家里会出人才，把女儿嫁给他，啊，生孔子啊，啊，这些都有道理的，啊，那么佛是大圣，啊，所以出世在世间什么？你看，要这个降僧。 啊，那么接收啊，他降生七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我们一般人讲啊，哎呀，释迦牟尼佛的命不好啊，你看看生下来七天，妈妈就没有了，啊，姨妈把他养大的，啊，他妈妈说，这个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摩耶夫人呐，啊，生佛这个功德太大了，那个福报啊，我们这个人间呢，没有啊，所以他生逃离天了，啊，他向天父去了，啊，这一般人不知道。啊，认为这个小孩命苦，其实小孩命福就太大了。啊，母亲升天了。那么以后你看看，十九岁舍弃家庭，到外面求学。啊，学了十二年。啊，当时印度啊，所有宗教学术那一些大德高僧他统统亲近过，啊，跟着他们一起修四禅八定，佛经上常讲的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是古婆罗门必修的过程，在印度非常普遍，所有宗教他们都崇尚禅定，学术也不例外。啊，禅定我们知道，能够突破空间维持。啊，所以早在一万多年之前，啊，这是婆罗门教给我们说的。啊，他们没有历史记载，只有传说。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宗教承认婆罗门教的历史8500年。啊，我们佛教的历史是2500年。啊，他们8500年。啊，这个六道轮回的发现是婆罗门教，啊，是在四禅八定里面见到的，啊，定中的境界。当然，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修四禅八定人太多了。你们出了定之后，说说你们定中的境界，大家说的都一样的，这就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都看到的。啊，所以轮回这个说法在印度，印度是宗教之国，啊，许许多多的宗教还有许许多多的学派都承认都肯定。啊，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释迦牟尼佛一定呢也修成四禅八定，啊，所以对这个情形也是清楚了解。啊，可是这个里面呢有问题，还没解决的问题，啊，大家没法子解决。啊，六道轮回见到了，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没人知道。六道轮回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没人晓得。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也没人知道。 所以佛必须在这里出现。啊，这些问题都是大家希望知道的，而没有答案。啊，那么他实现了一个方法。啊，他到菩提树下入定，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要知道，你对于六道轮回的认知，也是妄想分别执着。把所学的东西全部放下了，心性上面的障碍没有了。啊，所以才有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这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这个实现非常重要啊！啊，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好学的人太多太多了。你所学的这个东西，要不肯放下，结果怎么样？结果变成所知障。啊，佛告诉我们，我们自性里面的障碍有两种，这两大类。第一类是烦恼障，啊，烦恼障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这是烦恼障。第二种呢，就是你所学的知见，啊，你所学的这些东西，无论是世法是佛法，只要你在这个里头起分别、起执着，就变成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啊，所以世尊为我们实现，可以学，学了之后不能够分别，不能执着，你要能放下，啊，放下对你所修学的那个分别执着，你才能解心，啊，才不至于变成所知障。所以这个实现太重要了。啊，那么一个人要明心见性，所以见性成佛，是不是一定要学这些东西呢？不一定，只要放下就行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你本来是佛嘛，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就说明了。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你就成佛了。啊，所以佛法啊，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是知难行易。啊，你要想成佛很容易，你要想知道啊宇宙人生真相，那很难。啊，成佛怎么很容易呢？放下就是，就成了。啊，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很清楚啊。放下执着，啊，对世出世间法我统统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虽然是小果啊，你超越六道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说对世出世间法我不再分别了，不但没有执着，分别都没有了，那你成菩萨了。啊，最后倒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了。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那你成佛了。你看多简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演，啊，他表演没有学，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他一天没学， 啊，他不认识字。啊，跟佛的缘分，啊，他是樵夫卖柴的，偶然柴卖掉之后，啊，离开那个，他应该是一个客栈，啊，客栈的老板买他的柴，买他的柴，离开之后，偶尔在窗户外面听到里面有人念《金刚经》，他是站在那听了一下，听得很有味道。他就进去就找这个居士，是个居士，啊，就问他你念些什么？啊，他就给他讲念《金刚经》，他就把他刚才听到的时候，他有一点悟出，啊，讲给这个张居士听，张居士听了之后很惊讶，啊，他说你很了不起，你悟性很高，啊，介绍他到黄梅去参五祖。啊，到了黄梅，这《坛经》上有记载，五祖给他分配一个工作，就现在的义工啊，啊，他是个砍柴的嘛，樵夫嘛，哎，就叫他做本行，啊，到厨房里面去了，帮助舂米破柴，那就干这个事情，啊，每一天去舂米破柴，就干了8个月。所以他没有进过讲堂，也没有进过禅堂，啊，8个月的苦行完了之后，你看五祖传法，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啊，每一个人都认为啊，五祖传法一定是传给神秀的，啊，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啊，是五祖徒众当中的班长。啊，平常呢，他当五祖的助教。啊，没想到的是传法传个慧能，这是每个人都感到意外呀。啊，传法当天的晚上。五祖召见他，秘密召见，啊，不让人知道，啊，给他讲《金刚经》，啊，我们知道一定是讲《金刚经》大意，不会拿经文的，因为六祖不认识字，是吧？不可能拿经文讲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大彻大悟，啊，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的心得报告，啊，就是他说明见性的那个状况，啊，说了五句，啊，何其自信，这句话用现在话讲，没有想到自信啊，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六祖就行了，不要再说了，啊，一钵就送给他了，啊，还送他出去，五祖所悟，这个六祖所悟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一睹明心、大彻大悟是完全相同。啊，这个事情就是说明了，啊，修心正果，回归自性啊，学跟不学都不重要，学行，不学也行。啊，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放下了。啊，我们今天麻烦在哪里？就是烦恼习气太重了。啊，这个东西障碍自信呐。 你回不了头啊，你见不了性啊。啊，千经万论把这些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啊，这是什么？这是看破。啊，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你不肯放下。啊，所以我接触佛法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张杰老师，啊，我就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我说方东北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无比殊胜，啊，我说请教大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契入？我问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老人家教给我的是，看得破，放得下。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就是帮助我们这一些众生呢看破。看破之后你再肯放下了。啊，像慧能大师那个是我们佛门里讲上上根人。啊，上上根是什么意思呢？他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次放下了。啊，这个在佛法叫顿悟啊。没有阶级的，没有层次的，啊，一次放下就成佛了，凡夫就成佛了。所以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这个太难得了啊。一般上根人啊，这个上上根是例外啊，上根人呢逐渐逐渐明了，逐渐逐渐放下啊，像这个上高楼一样爬楼梯啊，啊，一层一层的往上爬了啊，那个顿悟的那坐电梯一下就上来了啊。我们看到顿悟的两个表演的，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表演顿悟，第二是六祖在中国表演顿悟啊。那么在印度实现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在中国实现的应以比丘身而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啊，诸位念念观世音菩萨32应就明白了。啊，完全平等。啊，所以我们也很难得。得佛菩萨加持，啊，有这么长的寿命，啊，有这么长时间的熏修，如果没有这么长的寿命，没有天天在熏修，我们搞一辈子还是迷糊颠倒，那搞不清楚啊。啊，那这一生呢，就空过了。啊，纵然缘很殊胜。遇到净土，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啊，生凡身同居土，啊，所以有这么多年的熏修啊，把这些理事都搞清楚了，啊，我们念佛往生，就品位就大幅度的上升了，啊，至少是方便有。啊，如果能更精进努力一点的话，就是十报徒都有指望啊。你说这个多稀有啊，多难逢啊。啊，所以放不下的原因是烦恼习气太重。啊，明了之后 你就肯放了，啊，你就晓得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世尊22年所讲的般若，啊，总结就是说明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么这个往下面，啊，底下了五执六观里面还会说到，啊，所以这个世心，世心呢就是修心，修住心法，不为自身。不是为自己，自己功德圆满了，啊，功德圆满还要持戒，还要修定，啊，还要示现开悟，啊，为什么呢？做给别人看的，还要演戏嘛，啊，演给观众看的，啊，谁是观众呢？六道众生是观众，设法界众生是观众，啊，设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那个佛没有真的成佛，他相似即佛，啊，无明未断呐，啊，所以表演跟设法界众生看的，这个要知道啊。让设法界看众生的，看这个佛陀的示现，哎，慢慢他看懂了，看明白了，觉悟了，啊，世尊这个学这早年19岁到30岁，这个求学的12年，啊，经典上记载很多啊。看懂的人并不多啊！啊，真正看懂了，他言教不执着教，那就对了。言教还执着教，啊，还要在教下还要辩论，这怎么行呢？那，啊，这个教没好没得好讲的，也没有好辩论的地方啊！啊，在世间人家真理越辩越明白，啊，那是世间的真理，不是自信，自信不行，自信要言语道断，心心出灭，自信才能现前。啊，你起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见性的障碍，制造障碍，啊，与明心见性不相干不相应的，啊，所以要晓得一切诸佛如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在降低的时候，这个四圣法界里面的全教菩萨声闻缘觉，他们遇到有缘的众生呢，他也实现，啊，他们也到这个六道里面来教化众生，啊，声闻缘觉呢是回小向大，他就来了，啊，来的时候都是为广利群生，啊，但是他自己也得利，啊，在化他的时候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化身菩萨我们知道 他们的印信啊，因为他无时无名烦恼习气没断尽啊，那是他的自理啊，烦恼习气都断尽，这是究竟圆满佛这些佛啊，到不到我们世间来呢？来呀，很多啊，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啊，所以知道这个现象，我们虽然没觉悟，我们应当要学冤亲平等这就对了啊，为什么呢？你看看究竟圆满佛分证即佛啊，分证佛是华严经里面初住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叫法身大士啊，在方便图里面的全教菩萨声闻缘觉啊，与这一方众生有缘，他们都来了，都来实现了。三十二应是示现有情身，除这个之外，他能示现畜生身，能示现恶鬼身，能示现地狱身，能示现花草树木身，能示现山河大地身。你说这些诸佛菩萨罗汉哪个地方没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认识，我们还轻慢他，瞧不起他，还在糟蹋他啊，这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佛门里面所记载的，诸位都晓得的寒山拾得风干啊，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啊，这三个出家人呢、啊、当年在世的时候，这寺庙里头谁瞧得起他们啊，风干拾得，厨房里打杂的，啊，大寮里头打杂的，啊，烧火的，啊，风干也是在寺庙里面做义工的，啊，到以后这才晓得，风干是阿弥陀佛，啊，化身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来的啊，在寺庙里面做义工啊，没有人认识啊，啊，到身份暴露了，你再找他找不到了，不见了啊，风干不见了，寒山拾得啊，逃了，后面人去追，追时候看到什么？看到他走到山上，那个山裂了一个缝。他们两个走进去之后，这山豁起来了，没有了。 啊，那我们知道，这些圣贤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吗？不可能呐！啊，我们肉眼凡夫啊，啊，真正学佛，了解事实真相，啊，有理论可以依据，有事可以评级。啊，我们怎么可以怠慢一个人？啊，我们这个道场门口，我进进出出看到有乞丐。啊，你说那个里头有没有佛菩萨？很难说。啊，所以学佛。啊，万无一失，成就自己的德行，一定要学会谦卑，对这些乞丐都谦卑。为什么？他是众生，他有佛性，他的佛性跟我的佛性是一个佛性，他的佛性跟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佛性也是一个佛性，无二无别啊。啊，那么他的视线，我们一看，会提醒我们。啊，我们看到的果，果必有因呐。那为什么会得这个果报呢？啊，贫，他没有财富啊，是过去生中不肯布施，啊，看见别人有苦有难的时候不肯伸出援手，啊，没有智慧是不肯发布施。总有原因的。你在果上看到因，在因上看到果，我们就学会了，啊，就学很多东西了。每一天看到，每一天提醒自己。啊，释迦牟尼佛年轻做太子的时候，啊，出去游玩，啊，看到生老病死，他警觉心就提起了。啊，当然都是做出种种实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平等心，啊，清净心，真心。啊，无量寿经经题上就把修行的纲领跟我们摆出来，有因有果。啊，你看佛说，大乘是智慧。无量寿庄严，这是果报啊。啊，大乘说无量的智慧啊，无量的寿命啊，无量的庄严啊，这是自信里面去做的，啊，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讲的，智慧德相，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啊，大乘是智慧，啊，自信里头本来就做的。啊，现在失掉了。我们要靠修德，把信德再 觉发出来。啊，那用是信德用什么呢？佛是跟我说了三样：清净、平等、觉。啊，这个是总的修行指导原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以不修啊！啊，无量寿经啊！啊，我们要修清净心，要修平等心，啊，觉识智慧，要开智慧，啊，不能迷惑颠倒。啊，所以呢，这个经题啊，后面一段是讲修德，前面的是信德，信德是果，修德是因。啊，都放在经题上。啊，叫愿亲平等，普令断我，备修万恨，俗证菩提。啊，悲是具足，啊，万恨是真的，不是比喻。啊，前面我们学过，大乘八万，小乘三千，啊，三千威仪，八万细心。啊，这个数字是确确实实有的，不是随便说的，不是形容词。啊，可是它的总纲领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在小乘展开，就是三千威仪；在大乘展开，就是八万细，八万四千细心。比儒家说的详细啊！啊，儒家是周礼三百，仪礼三千，啊，都是大圣大贤，在日常生活当中为我们所实现的，啊，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如果我们做佛弟子啊，现在是在末法时期啊，我们很不幸啊，不幸什么呢？我们没有啊受过这个教育啊，我们家乡俗话说失教，从小失教，没人教我们啊，而且我们丧失圣贤教诲，丧失佛菩萨的教诲，不止一代了啊，至少啊也有三四代了啊。那么这三四代佛教形式传下来，我们不知道内容，不知道这个形式表法教育的意义啊，于是把它看成迷信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啊。啊，首先我们对于佛菩萨形象就产生严重误会，认为他是偶像啊，完全是迷信啊，不知道啊佛法里面 表法的教育意义。啊，佛门的寺院就好像世间的博物馆一样，里面充满了都是文化了，文物啊。啊，佛像，啊，释迦牟尼佛，你说这个像有什么意思？啊，塑造这个像，他的意思是教人知恩报恩。啊，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诲，这是恩德，这对我有恩呐、啊。我供养这个像，时时刻刻提醒我了，是报恩呐、啊。我不能忘记他的教诲呀、啊，啊，要理解他，要相信他，要依教奉行。啊，尤其他连名号都含的有教育意义。啊，释迦是释迦的意思，是仁慈。啊，这是梵文，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能人。啊，他能够以仁慈待人，是这个意思啊。摩尼是清净，啊，清净的意思，对待自己要清净，清净平等觉。对待别人呢，要大慈大悲，这表这个意思。让你看到这个像，听到这个名号，就要想起来，我要向他学习。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凡是佛像，都代表性德，是你自性的本有的。菩萨像代表修德，啊，观音菩萨代表慈悲，所以看到观音菩萨，马上就想到，我要以大慈大悲对待一切众生。啊，见到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代表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见到这个形象，听到这个名号，就要想到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世出世法的大根大本。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不孝顺父母，他就不会尊敬师长。啊，再好的老师也没有办法教他。啊，所以第一个是讲孝道啊。啊，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啊，教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不要用感情。啊，普贤菩萨代表这一些信德要落实。啊，不是只是说口号。啊，不是这个玄谈。啊，是要老老实实把它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现在这都没人懂了。啊，说的这个像把它当神去看待，这就变成迷信了。你说。这多么遗憾呐！啊，我们见到佛菩萨形象，啊，顶礼三拜，这是代表什么？代表敬。 啊，至今佛菩萨是大圣大贤，我们对他的仰慕，对他的尊重，希望向他学习，但这充满敬意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拜佛也是佛门修行重要的一种方式。啊，这个方式很好，非常圆满。人身体是一部机器，这个机器要动啊，如果不动啊，它就生故障了，它生病了。啊，所以你们大家都晓得这个常常听到的活动。你看活活着就要动，那不动呢？不动就不能活了嘛。啊，人死了就不动了嘛。啊，所以拜佛是动。啊，但是动呢，身要动，心不能动。心要静，身要动。啊，所以在拜佛的时候，心地一念不生。在真诚心啊，啊，所以心是定的，身是动的，啊，这是养生之道啊，这好多人不知道啊，啊，尤其是看到拜佛，一天拜个几百拜，啊，拜个一千拜，啊，两千拜，三千拜，啊，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每天拜八百拜。人家看起来都是我们修迷信，他不晓得我们的养生之道，身体健康就这样锻炼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佛法用的标志，啊，外国人叫 mark， 啊，我们用什么？用圆，法轮呢？啊，那个是真圆满。你看圆的像，圆周是动的，啊，这是个圆心，圆周是动的，圆心不动。啊，所以修心要静，要定；养生呢，要动。啊，拜佛是通通做到了。啊，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喜欢拜佛。为什么呢？最好的运动，最好的修行方法。啊，在拜佛里面学谦卑，礼足拜嘛。那我们头扣到佛的足，啊，我们以这个谦卑呀、啊、对待一切人事物，啊，自己谦卑能尊敬别人，啊，能敬爱别人。佛菩萨教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训练呐、啊，啊，现在没人知道，说这是迷信，说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你说冤不冤枉？啊，养生之道的秘诀在佛法修行的这个仪式当中，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啊！啊，每一桩事情它都有大道理在。啊，佛前面啊，燃香啊，供灯啊，供水。都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在里头。现在人知道的不多了，啊，所以这些形象呢，一般人误会的都说这是迷信。啊，知道这个用意，才晓得它的美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后头两句啊，备修万恨，俗证菩提，啊，普令断恶。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